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 ABA To Go 第22集的节目。那我们要讨论到的是，当我们要介入一个行为之前，需要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
我要哭了，
真的，我们为了这一集。大概
八次，
试了八次了，
真的是八次，没有夸张。
我觉得我们不要从第一次讲为什么那么夸张好了，我们讲后三次的经验就好。
你家停电？
对，就有一次，我觉得我们讲的非常完美的时候，结果五分钟录好了之后，结果发现，哎，奇怪，为什么 Joyce 不见了？然后我的画面
什
么也
不
见
了，
结果发现我们整栋楼停电，
超夸张。那不然就是。我们两个分开录，然后我的那个录音程式没有按下去，
对，
那个也很夸张。
对，我真的越来越不相信你们 Android 的那个
版
的手机，真的蛮怪怪的。就是，
所以我们现在
我不知道应该呢，把这个错呢放在你身上，还是手机的问题？
手机。然后今天我就本人来跟你一起录音，
所以我们也三个月没见面了吧？
Yeah.
对，你越来越白了，越来越漂亮了。
我要瘦。
哦，瘦不要白吗？好啦，有、okay. 头发变长变美女。好，
谢谢。
OK， 那我们呢就废话不要多说。我们这一集呢，其实我们准备了非常久啊。那我们这一集非常认真的在准备，因为呢，其实这一集是为了要回应，就是之前我们在第18集的时候有聊过一个主题，叫做不用惩罚也能够降低问题行为。那我们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就是有谈到这个区别。性强化，那我们就有一个妈妈，她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她就在 Facebook 上面就问我咯，她就说，那你们有讲到一个这个 DRA 嘛，就是这个区别性强化，就是怎么样子用
替代行为
来去把这个问题行为取代掉。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她就说，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不晓得孩子的这个问题的行为的目的跟功能是什么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子的去处理这个，我要怎么样去找这个代替行为呢？
对，好问题啊。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相当的好，我就觉得我们很难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能够很快的就是回答给这个妈妈，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这个问题就是做成一集我们的 episode。
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不仅是这个妈妈问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重点是竟然有读者愿意来认真听我们节目，然后还，你知道吗，还是问我们，专门就是，你知道， it takes so much effort 来去询问这样子。
对，
所以有我们节目有人听是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事。
对，太好了，你的眼泪有没有滴下来？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platform 也是为了就是家长跟老师，无论是我们一起工作的家长，还是我们还不认识我们的家长，无论是你在世界各地哪里听到我们，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你听了我们这个 ABA To Go 的时候，也能够把你的想法，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真的都很欢迎你们能够就是 email 给我们，
给我们一些反馈。
是，那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 email 到我们的 info@abatogo.com。 那对，或是像这个妈妈一样在 Facebook 上面问我们问题都可以，
Instagram 也有，
Instagram 也
可以。 Joyce 已经开始经营。
对， Joyce 那个回去认真好好的
是是是，
对，好好的研究一下 Instagram。
是是是，
对，我们发现我们两个其实都还蛮电脑白痴的。
Oh, no!
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跟你差10岁，你不可以把我跟你放在同一个等级。
你知道吗， Joyce 她虽然说比我小10岁，可是她学Instagram 有多么的缓慢。我也不了解为什么。
好， okay, 我再去做
点功课。 Anyways， 对，我们会呢，我会好好的就是在这边操练我们家 Joyce 这样子。
是是是。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要谈到什么是行为功能。如果说我们无法探讨或是无法发现我们孩子的行为功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达到这个能够找到代替行为的这个目的。
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讲一下这个什么是行为功能。那有四大行为功能有哪一些，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孩子的行为功能是什么呢？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然后呢，我们知道这所有的东西以后，然后呢？
对，我们接下来要有哪一些的方向去考量，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function based 的这个行为计划，也就是依照孩子行为的这个功能的行为计划把它做出来。好，那我们先由 Joyce 开始，什么是行为功能呢？
因为其实很多家长都会常常跑过来问我跟费说，哎呀，我们家小朋友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行为，他可能是突然就爱打人什么什么，哎呦，这个我跟他爸爸都很烦恼啊之类的。那我们听了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行为的形容方法以后呢，我们就会问家长更多关于这个行为的前世跟后果，也就是所谓这个行为的上下文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们要问这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小朋友做了这个问题行为他达到的目的是什么，这样才是所谓的行为功能。
是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行为它其实都是跟环境的一个互动嘛，
没错。
那如果说我们只是知道这个行为本身孩子的表现，比如说我的小朋友他们就很突然冲过来打我啊，那我要怎么样子去把这个行为下降。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会先问回家长许多的问题。
对，
比如说这个打人的时候发生的状况在哪里。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更仔细的来讲这个前世跟后果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来达到了解行为功能的目的哦。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四个基本的行为功能有哪些呢？
第一个所谓就是逃避，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做了这个行为以后他可以逃避了什么东西。第二个功能是得到注意，那有可能是正面的注意也可能是负面的注意，比如说责骂，这样也算是注意，或者是其他小朋友同学一起笑他，这也可能是得到注意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注意的这个部分哦，就是还蛮有趣的。很多时候虽然说我们会觉得我们骂一句小孩，我没有特别的给他的这个不好的行为有什么样子的注意，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说转过去然后念一下小孩，或是甚至一个眼神，
对，
或是甚至一个你的脸部的表情，或是一个吓到的反应，
是，
这些都是让孩子得到注意，让他知道说我的这个行为，诶，就是让你在你的行为上有什么反应了。
对，
那很多时候呢，像这一些注意有时候也是非常的 specific， 就是非常 specific，比如说可能哥哥跟弟弟他们两个在客厅玩，然后各自玩各自的，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过来跟哥哥讲一句话，这个时候弟弟有事情了。
对，
那因为弟弟有事情，因为可能在过去当这个弟弟可能啊一下，或是也把这个玩具弄坏了一下，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会来看弟弟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说是先来找哥哥，
是，
但是因为有这样子一个环境的互动关系，有这样子比较之下，反而在这个时候让这个小朋友他想要得到注意的这个 motivation 反而提高了，所以本来是没什么事。
我觉得这讲得很好，就比如说小朋友一开始玩具放在那边不想玩，结果看到隔壁家的邻居去碰他的玩具，
没错，
突然我就很想要玩这个玩具。
是，然后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发生像这样子的东西哦，就是像我们有关于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这个部分也是，
第三个功能，
对，这个也是你刚才讲的，在这个motivation 上面，本来像有时候家长会说我们带进来，老师带进来的玩具，哦，这个玩具我们家也有啊。
对，
对，你记得吗？我们曾经是做 assessment 的时候，其实很常就是说这个玩具他们家，然后小朋友就玩得很开心，跟我们玩得很开心。然后但是呢，我就说哦，你们家也有啊。然后但是那个家长就会说，对啊，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完全都不会去玩这个东西。对，所以呢，其实像我们在跟孩子互动之下，也会改变孩子可能为了想要得到这个东西的一个不同的这个 motivation。
对，他会有更想要这个或是比较不想要这个，都会因为环境而改变。那第四个行为功能呢，就是自我刺激，就是小朋友在没有人看他的情况下也会去做的这些行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会甩手，会晃身体，会发出一些咿咿啊啊的声音，有些时候他的目的就只是单纯的自我刺激而已。
是，他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声音不是说在一个社交的场合想要跟人沟通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但是就是很，对，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他是会发出这个声音，然后把耳朵捂起来，然后或是把耳朵动一动，他自己听这个声音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对，没错。
好，那我们这个是四个行为的功能，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知道我们的这个孩子的某一个问题行为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知道呢？
那基本上每一个 consultant 每一个顾问呢都会来做行为功能评估，也就是 functional behavior assessment。 所以呢这个不是家长自己做，都是跟 顾问一起配合，一起合作，让我们这个问题行为的前因后果呢，能够更加明显清楚的显示出来。
是，那通常像刚才就一直讲说，我们通常收到一个可能问题行为的一个问的家长可能问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第一个我们最多知道的讯息就是这个行为是什么，
长什么样子，
对，
然后造成
小孩
的
表现是什么，
困扰，
对。那但是呢，通常比较会去，我们需要再问更多的呢，就是说，哎，那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比如说，当时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几点钟？你们在做什么事情？
嗯、
然后你给了孩子，譬如说什么指令，或者是说孩子是独自一人，或者是这个行为发生之前哦，这个状况是什么样子，跟这个孩子他可能冲过来打了你一下之后，那你的反应是什么、
嗯、
周边的人反应是什么，那、因为你的反应，那孩子他的这个问题行为 又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所以呢，通常当我们在跟家长做面谈的时候呢，我们会回问的很多问题都是所谓的前世跟后果。
是的、
嗯、
那这个可以更清楚的呈现呢，就是用我们的空白记录表跟清单记录表。那空白记录表呢，通常都是consultant 会训练老师们跟家长帮 consultant 一起记录的一个表。那一开始它是空白，那我们首先就像费讲的，我们会先记录时间跟日期，所以多久会发生这个行为一次。那这个行为发生之前呢，通常是发生什么事，就像费说的，是不是小朋友是单独一人，或者是说你请他做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收走他什么东西，这些我们都会放在前世。那哦，我们还讲影响事件 setting event， 那这些可能就是会比较像是当天他的身体状况啊，或者是昨天睡得好不好，或是他生活里面有一些什么新的事故，比如说有人搬进他们家，或者是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新的活动什么，这些也是放在影响事件里面、嗯、
对。其实影响事件哦，跟前世的不一样呢，就是说前世他是说在这个问题行为发生之前，就是立刻就是
trigger 是什么
？trigger 是就是他马上的这个前世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影响事件这个 setting event 呢，其实它不是直接的影响这个问题行为，但是它可能是有一些因素来影响这个问题行为，比较有可能会去产生。
没错，
例如说可能孩子有点不太舒服了，
没睡饱，
或者是没有睡饱，
特别
或者是对，或者是可能没有就是吃早餐，
对，
那或者是说早上很早起来，四点就起来了，然后等到八点去学校的时候，就是孩子就是已经很累，那时候就是非常的 cranky，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事件，这些 setting event 哦，也会对这些问题行为是有影响的。
没错，
那包括呢，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跟我们，当我们在看一个问题行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先去关注这个孩子的问题行为是不是因为有受到身体不舒服的影响，比或者是牙齿，有时候牙齿是一个
长 牙，
那有时候呢比如说肚子痛，或是消化不良，或者是说胀气，
身体上的一些状况。
对，那如果说是我们有发现是跟生理上面的状况有关系而去影响到孩子的行为的话，这一些在生理的部分我们都一定是要先去带给医生看，然后
先
去处理，
对，
这一些部分先去排除了以后，我们才会来就是deal with 这些所谓的就是
行为问题，
就是要跟环境互动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问题哦。
对，
所以就是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setting event 跟前世的这个不同，这样子。对，那后果呢？后果又是什么？
哦，所以行为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一开始家长跟我们说啊，小明最近开始爱打人啊，然后常常都是我拿走他 iPad 就打人这样子。后果呢，就很可能说哦，我就骂了他，或者是说我就不理他，
嗯、
或者是说。结果哥哥也跟着一起大哭还什么之类的，
是，然后你骂了他之后，然后小孩的反应是什么，这样子也是放在结果里面。
是，
对，
那可能的行为功能呢，就是由我们来评估说哦，他可能是为了逃避你叫他做事，也有可能是为了得到你的注意力等等的。那很多时候呢，可能的行为功能最后一栏这边有可能是一样以上的，一项以上
也有可能。
对，
那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好了，我们来说一下。
好，
如果说呢是在教室里面，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行为呢是孩子就是吐舌头， 跟着对老师吐舌头这样子，
不礼貌。
那也许呢，就是在前世的部分呢，可能老师当时观察到的是说，我叫小明回答一个问题，
在 circle time，
OK， 在 circle time。那这个教室里面就是说，老师在讲一个故事，然后问了一个问题，叫小明回答。
对，
然后呢，行为的部分呢，就是。小明就是吐了舌头、对，吐了舌头面对老师。那后果呢，就是可能老师就是觉得不被尊重，有点生气，叫小明去后面，教室后面坐，然后去那个 book corner 那边坐好，坐着反省。 OK， 才蛮好，坐着反省，例如说是这样子。那后果呢，加上说 小明呢就开始在看那边的书，然后还拿出一本书，然后还在那里看，然后还自己读得很开心。对，那所以这样子的前世行为后果就让我们就是能够非常的清楚，也许呢就是如果说有同样这个事件可能发生了好几次之后，我们有可能就会发现说，诶，吐舌头之后呢，他就不需要去回答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有可能会觉得说，诶，这是不是一个逃避的一个行为功能。那我们也会去看到说，诶，孩子他被老师叫去后面 time out 的时候呢，他又可以看了一些书。那刚好这个孩子就是很喜欢看书的孩子，所以
他可能觉得老师讲 circle time 太无聊了，他根本不想坐在那边跟大家一起坐，所以他可能就是为了要得到自己想要自己去读的书，
也有可能
就故意吐舌头，也可能是说他吐舌头的时候全班一起哄堂大笑，他也觉得哦，我又得到大家的注意。
对，所以像这些行为的前因后果跟周遭的环境跟这个行为的互动，都是我们很需要知道的这个 information。 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就是把最有可能的这个行为功能抓出来，或者是甚至说这个行为是跟环境当中有多重的互动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之后的这个行为计划我们就会 target， 无论是说怎么样让孩子在这个状况之下没有办法再逃避，没有办法再得到注意，或是没有办法得到喜爱的物品，来调整这个问题的行为。对，那所以呢，这个 ABC 的空白记录表就是能够很帮助我们，就是来 exam 这个空白记录表。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一个家长，我们在做这个 consultation， 在做就是顾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很需要仰赖家长们，就是把这个 ABC 的空白记录表就是填得很完整。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家长会很忙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的一些问题行为，可能也就是有某一些有一种 pattern， 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在 的。对，那通常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我们也会给家长就是做了一个 ABC 的这个清单记录表。那清单记录表的话呢，在家长做记录的时候呢，就会更方便，然后更节省时间，
就直接看到了就 check， 然后就继续回去你的正常生活，看到了 check， 然后就回去你的继续正常生活，这样就记录的更快。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清单记录表呢，就是为了要让家长更方便的能够做记录，然后也能够减少就是在写上面的时间。那其实呢，清单记录表的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家长能够很快的把这些 data 记下来，比如说前世。我们这边有写很多不同的状况嘛，那我们通常也会给家长这样这个一个 template。 那但是我们这个前世的部分呢，也是依照这个孩子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发生的一些事件，然后才把它放在里面的。那比如说其中一个前世，这里有说家长和兄弟姐妹一起玩，那如果说家里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的话，那我们这一点就不会写在上面。那它还是有一个就是 preset 的一些 options， 已经就是设定好的一些选项在里面，所以最后有一个是其他，如果说没有概括在里面的话，你还是可以勾其他的地方。那这些个行为是什么，后果有可能是哪一些，也是依照这个孩子有可能发生的这些选项然后放在里面这样子。
我觉得重点是第一，它是可以客制化的，所以就像你说，如果没有，他是一个独子，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们就可以客制化去更符合孩子常常生活里面会遇到的事情。然后第二是说，我觉得就算你 download 这个表，你先做一下功课，知道上面有什么选项，这样子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可以马上 check， 甚至你可以预想一下说，以前小朋友比如说爱打人的时候通常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自己先心里模拟一遍的时候，当真正发生你就更快的可以记录。然后 again， 这个记录不是要你自己去 analyze 会分析说小朋友的行为功能，这个记录是你跟你的顾问一起分享，然后一起来帮助孩子。
我觉得刚才 Joyce 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在做 ABC 清单记录表的时候，最好是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马上做，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回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好几个事件模糊的放在一起，然后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情，发生太快了。
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清单记录表，就是说能够让大家很快的能够把一个事情很快的记录下来，然后呢就是不用做太多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外面如果说我们是刚好在买菜啊或什么的，那我们可能很快的在手机上面也可以马上记录下来的话，那就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事件发生，那这个每一个 block 是一个事情哦，
对，
一件事件，
这个很重要，
不是把所有的今天可能发生三四次的哭跟闹的行为都是放在同一个这个表格里面，因为每一个事件每一个行为问题产生的当下，它都有它自己的前世跟有它自己的后果。
对，每一个 row 吗？一排，
对，每一排，
每一排，
对，就是每一个 block。 对
yeah，
对，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有讲到有一些需要记录时候的一个注意事项，
那这是我们常常会训练新老师或是家长需要注意的事。首先是客观的叙述，因为有时候家长太了解自己孩子了，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比如说有些家长可能会写说小明就是爱模仿姐姐跟他一样闹，可能这是放在他的客观叙述，但其实家长想说的是说姐姐会常常闹脾气的时候在地上打滚，那小明也会跟姐姐一样，那这样子看到这个客观叙述的人就会比较了解说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
原来是姐姐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会闹，
对，或者是说跟姐 对就是会模仿姐姐这样子。
嗯嗯。
然后呢第二就是要叙述整个完整事件，因为就像刚刚费讲的有时候你单独说小朋友在地上闹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比如说是因为妈妈忙着讲电话吗，还是说因为哥哥在隔壁就是打电脑打得很大声，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些就是很需要我们完整的去描述出来上下文是怎么样。
是，那所以呢其实在描述完整的整个事件也是会关系到有没有人刚好在旁边，就是把就是有 witness 有刚好看到这个完整的事件哦，包括当时在场的人是有什么，小朋友在玩什么东西。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小朋友明明在玩一个东西好像好好的，然后突然他就哭了，然后就冲过来打我，可是我们有没有看见比如说可能那个玩具突然没电了，还是说那个玩具可能突然坏掉了，还是他要去找，比如说可能小朋友如果在玩一个比较电脑类的东西，那他想要找一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要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对，
他就自己就可能很 frustrated， 然后他可能就感觉我们是好像他是在玩一个东西，然后很突然，
对，
然后冲过来然后打人一下这样子，
怎么莫名其妙突然这
样。对，但是其实那个 trigger 是在的，所以如果说呢我们刚好就是可以在孩子可能有情绪或者是说有问题行为出现的时候，能够比较专注于在一些更细节的，比如说观察孩子在看什么，
对，
观察孩子他可能在按一个东西玩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做了哪一些动作。
就有时候家长会说小朋友玩 iPad， 我们不知道他是用 iPad 玩游戏还是看 YouTube，
甚至玩什么也差很多，
对，
甚至玩什么。那我最近也是，对啊，才听到有个妈妈说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在找一个可能 iPad 的 video， 那可能那个 video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已经下架了。
对
对，然后他可能如果说他没有用，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完整的语言来解释的话，我们只会觉得说他在看这个感觉很好玩的这个 video， 然后但是他在那边刷刷刷然后就哭了。对，所以说其实当我们在观察一个事件的时候，如果同一个事件可能发生了几次，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个 pattern 的话，我们就更可以去
对，
就是去猜测。
他开 YouTube 的时候，很多时候开始在找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肯定要找一下，找不到东西。
对，我们可能就知道
这样子，及时进来帮助他等等的，就可以避免这件事发生。
是的。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记录行为的时候也希望是量化，所以呢有时候小朋友可能会发脾气， 可是发脾气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说他不停的哭闹30分钟，也有可能是说他捶地板打自己5分钟，这些都是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所谓发脾气是什么意思。
是，对对对，所以其实发脾气，每个人对发脾气的这个定义也都不同。
嗯，
那像刚才Joyce讲的量化就是几次、
嗯、
然后甚至是多么力道，比如说孩子如果打的话、嗯、力道有多大，
对，
他有没有伤害到自己，
对，
他有没有比如说墙壁，他可能捶了墙壁，那这个墙壁有没有破洞，跟没有破洞跟没有破洞，就我们知道说他的这个力道有多大，
是的，
跟维持的这个时间有多久。所以当我们这个东西越能够用这个客观的这个量化的词语来表达的话呢，我们也能够更知道说这个行为它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
嗯、哼，
对，那当我们以后在做慢慢的塑造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渐渐的做这个行为的就是往下的塑造，也就是说让这个行为越来越轻越来越轻的一个塑造，我们才会有一个评量的一个标准，
没错，一个 baseline。
对，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会寻找适合的这个表格记录，刚才我们也讲过像这样子 checklist 的方式哦，清单表的方式也会有它的 limitation， 有它的方便性，但是也会有它的限制性，因为毕竟不是所有日常生活的事件我们都可以放在清单上面，所以我们其实一般来讲 consultant 会给空白的 ABC 记录表格，但是对非常忙碌的家长们，我其实也蛮常会给这个清单记录表的、嗯、就是至少我们会有一些 data， 我们可以来
有总比没有好，
我们可以，对，至少有一些 data， 我们可以来研究一下这个行为是怎么样子的发生的前因跟后果。好，那我们讲到了我们这个 ABC 的记录都已经写下来了之后，我们就要来做一个解读的步骤了。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用图表的方式来显示，比如说小朋友哭的次数可能是一个礼拜哭几次，这样子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是往上的增加，还是因为我们介入了以后往下的下滑，这些都是透过图表很一清二楚，对，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了然，
还有一吗？哦，了然，还有一的成语吗？
暂时这样子，不要考我，就是很清楚的表现出来给大家看，
对。
对，
所以其实当我们有这些 ABC 记录之后呢，我们会好多的这个 entry 哦，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知道？就像刚才Joyce 讲的，用一个图表去显示、
嗯、对，
如果有图表的话我们就会大概知道，有时候像甚至我们用图表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说为什么这个行为通常在就是可能有五个这个 entry， 但是其中有三次到四次都是星期一发生的。
哦，这个就很妙，
这个是不是就会给我们一些 information？
是不是礼拜天 weekend 结束，礼拜一不想去上课？
对，或是这个 transition 的部分，我们就会知道说孩子在adjusting， 可能从 weekend 到这个 weekday， 从、
嗯、
很轻松的周末到要上课的周一，这中间的这个 transition 都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一些方式怎么样让孩子能够做比较好的准备。
我突然想到，因为以前我在美国有一个是16岁的学生，是女生、
嗯、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吗？我们也是在 track 她的 data、
嗯、
结果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就特别 grumpy、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对，
就是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她的情绪就比较不稳定，
对，
也是透过 data 告诉我们。
对， 对，因为也是透过 data， 我们因为有这个月的就是有这个日期，
对，
然后我们能够发现这样子的一个 pattern。 所以像通常我们现在下面这一排是写 item 1,2,3,4,5 嘛，通常我们是会写就是日期这样子，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每一个月是有到哪一些天数的时候这个问题行为这样子增加、嗯、这个就是所谓的 setting event 的其中之一这样子。对，那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这几天之内我们可能就会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行为计划，甚至是我们的教学计划，可能就会做一些比较孩子可能比较轻松一点的事情，然后可能就会留比较多的时间让孩子就是去转换，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方式让他在可能生理期的时候可以比较舒服一些，
没错，
就比较让他的这个问题行为能够降低。所以这都是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这个就是 information。
是，
那其实呢有时候当我们在解读 ABC 记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怎么这个行为到底是什么 功能，你有这些记录之后，你还是觉得好像怎么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之前有个孩子就是这样，他就很可爱，他就是每一次就是上课的时候其实都很 OK， 都没有问题，然后他上课的时候还会跟着一个就是计划表，然后他也都会做完，那上课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问题行为都是产生在老师跟他说我们下课咯，然后他就是从房间走出来，然后到楼下的时候呢，然后通常也是下课也是感觉就是开开心心的啊，没事情啊，然后通常就是 BI 他们讲到说下来就是到楼下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哭了
啊，
比如说
下课了反而哭，
对，下课了然后到楼下的路上，然后他很多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哦，你可以下去跟弟弟跟爸爸妈妈玩咯，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诶，是不是因为刚才在 session 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还是说在这个 transition 的过程，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点因为我们是从有上课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指令，一直到可能在家里到楼下的时候可能就是变得没有指令嘛，所以通常对 free time， 那通常对我们的孩子 99% 的孩子来讲这都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过程，一个 transition、
yeah.
那我们就很搞不懂，那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这样子的观察，我们就决定说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好了、对，我们来做一个迷你的实验这样子，那我们就决定我们就说好，我们可能一个礼拜他有五堂课嘛，
对，
对不对？那第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跟孩子说 ，OK， 我们下课咯，你可以下去随便做，就是你可以下去 play，
对，
然后没有很对 free time， 没有很明确的指示，然后来观察这个问题行为是什么。然后隔天的课呢，我们就会做另外一个 condition， 就是说你今天你下课下去了之后呢，你要还要继续跟爸爸跟妈妈 learning 哦，
继续做功
课，还要继续学习，对，
okay.
但是跟爸爸妈妈到楼下去继续学习，然后我们来观察他这个问题行为是怎么样。
OK，
所以我们。其实是这个 consequence 的部分，我们就是每一个 session 之后我们会刻意做不一样的一个
小实验，
对， 做不同样的一个后果这样子 transition 的部分。后来我们就观察到说，当我们说下去 free time 然后自己可以玩的时候呢，他哭的比例大概是 80% 吧。
哦、oh, OK，
对，然后当我们跟他说我们下去可以继续跟爸爸跟妈妈学东西哦，你要可能跟爸爸妈妈做一个 puzzle 啊，还是读一本书啊，还是什么的，那大部分的时间呢他都没有哭
哦、oh.所以他是一个喜欢 work 的孩子，
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因为这个孩子他的表达能力其实没有很好嘛、
okay.
对，他还是用比如说两个字到三个字之间来表达，然后没有办法把一个事件跟自己的感觉讲得很清楚，
对，
那所以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结果发现说其实这个孩子他其实不想下课、oh. 他还想要继续学，因为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如果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然后继续跟他一起一个互动， 对他来说是一个安全
化物，
对，一个强化，然后是一个安全区、
yeah.
那他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他就自己没有跟任何人，然后可以 open 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话，他可能当时他不晓得要做什么，他反而会有点觉得说我不要，我要对他想要继续 learn， 因为他得到在继续 learn 的时候他得到很多 attention、right? 很多 interactions，
对
对，所以呢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是要透过记录的分析你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干预这个孩子的问题行为，
对，
就像你说的，你做了不同的 condition， 做了不同的
后果
对,
对，
然后你才知道说原来孩子想要表达的是这个，
是，对，所以呢当我们在做这个客观以及完整的记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会很希望能够达到很完整跟很客观的记录，因为对我们的这个行为计划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孩子我们现在下课的这个行为计划就是说我们要下楼跟爸爸妈妈就是在学，所以我们都会带一本书或是带一个 puzzle 然后继续让孩子下去，然后现在他就没有这个 transition 的问题了。
我记得你还
非常可爱
跟我讲另外一个故事是关于摸脸的故事吗？
对，所以呢其实
我 Q
对对对对，非常好。
讲什么？
对，没有。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在观察这个 A B C 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行为的功能有时候很明显，但是我们也知道 life 就是很 complicated 嘛，就是其实是生活上面的一个互动，环境跟行为的互动其实是很复杂的。那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会 觉得好像是一个功能，但是当我们做了这个行为的这个 intervention 之后，发现这个行为它没有下降、uh-huh. 所以我们又会再一次的去探讨这个行为的功能是什么，因为也许我们这个行为功能可能当时预测的也不是最准确的、那所以呢 我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就是有一个孩子，然后他平常就是在做数学，就是跟妈妈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呢，妈妈都会坐在旁边看她做、那但是她这个在做数学的时候呢，她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行为，就是她就会突然就是看着妈妈的脸，然后就会一直戳她的脸，就是用手就是戳她的脸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会当然就会脸部会给她一些反应啊，或者是可能会说哎、认真的写功课，然后什么就会给她一些反应。那因为我们的 ABC 看起来就是孩子在写数学功课，然后突然戳脸是行为，然后妈妈就是给反应，给反应，给反应，
感觉就是要引起注意力的
样子、所以感觉就是要引起注意，因为可能做数学太无聊了，然后或者什么。那所以呢，我们的 intervention 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越 neutral 越好。
对。
然后，但是呢，他搓脸的时候，妈妈就不给他这个互动。然后，但是如果忽视他这个行为，那如果说呢，他拍拍妈妈肩膀，就说比如说讲一句话，比如说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比如说我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妈妈这时候可以回答他，
okay.
因为他是用非常正确的方式去得到妈妈的注意，
没错。
那所以我们这个 intervention 可能就是做了两三个星期，可是发现这个
搓
脸并没有下降哦。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说OK， 那感觉虽然说 ABC 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得到 attention， 可是呢，我后来又想，当他在搓妈妈的脸这个时候呢，搓越久，他是不是这个数学题就不用做？
哦，因为他手很忙，不
用学了，他就 delay， 对，他就 delay 了这个做这个数学，对不对？后来呢，我们就用的方式呢，就是说，当他搓的时候，妈妈马上就是 prompt 他回去，就是做数学题。如果他再做一次，也许我们就甚至是再加多一个数学题，
所以逃避不了。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逃避。然后后来呢，这个 intervention 加进去的时候，那这个功能就是 based on 我们知道说，其实他是为了要逃避这个数学题嘛。对，那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 intervention 是为了不要给他注意，就是 对注意的部分跟逃避的部分其实就是差很多的。后来我们在做第二个 intervention 的时候，就是不让他逃避做这个数学题，后来就这个行为就下降了。
所以 ABC 是真的有用的，
非常非常的有用的，
请你好好的记录。
对，那但是这个记录的本身呢，我们呢能够越完整越客观的话，第一个越能够预测这个行为的功能是不是能够准确。
对
对，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一个重点，有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说，就算我们预测了一个行为功能，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行为计划，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观察这个行为它的有没有下降，它的发生几率有没有下降。如果说没有下降的话，表示说这个 intervention 我们还是没有针对对的行为功能来做到这个。 对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越准确的去评估我们的行为计划，就能够越准确的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行为。
是的，
对。
但是我们还有第二个重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小朋友问题行为是因为他缺乏了某些技能。
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好像是我们从第一集就开始这样讲，然后 每几集都会重复一次，因为它真的很重要。
对，
很多时候小朋友哭闹不是因为他不会讲话或者是不懂得表达，但他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引导，更多正确的方法去讲。像我一个 案例是，比如说小朋友其实是很高功能，他都会跟你讲话，甚至会跟你讨价还价的这种语言能力，但是有时候他比如说游戏输了，或者是说他觉得他快要输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当场就是翻脸，然后不玩，然后就是很没有运动家精神。那这个时候不是说他不会讲，但就是他不懂得怎么跟别人说哦 too bad， 或者说我可以再试一次吗，就是他比较没有那种
对
play language 还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语言是一个，但是听你现在这样子的讲解的话，我发现这个孩子也许他是在这个情绪处理方面
也
是需要加强的。
没错，
因为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的语言能力跟我们的智商就会变低。无论我不是在说孩子而已，是连大人都是，就是什么有时候气到我讲不出话来，就是为什么你的情绪其实会影响你的 比如说你的语言、你的沟通，所以呢，我觉得也许这个孩子他也是被这个情绪上面影响，所以当时他输了，他真的很难过、很伤心，或是甚至有点生气的时候，他并无法去用这个语言。所以当我们在做 intervention 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旁边会加强怎么样子去帮助跟提示这个孩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语言去表达他的不开心，或是 frustration， 或者是说，那用语言，比如说表达说，那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
没错，没错，或是玩别的游戏，或者是说，等一下你让我去上个厕所，然后顺便洗把脸，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以后再继续玩。
对对，那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看到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呢，都是。因为孩子还没有这个就是相等的跟代替的这些技能，来就是满足他们的这些功能跟需要，所以呢才会有问题的行为出现。所以其实当我们在做 ABC 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guidance， 怎么样去找到这些孩子 miss 掉的这些技能，我们要去补强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做这个补强跟加强，在学教这些更好的这些 skills 的一个很好的这个information 哦。
所以这也带到我们第三个重点，是当你有客观跟完整的记录的时候，你会更清晰的看到 A 跟 C， antecedent 跟 consequence。
对，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例子，小朋友他比较没有运动家精神，输不起的时候，我们知道每次他快要输就是前世嘛，每次他快要输的时候，他可能发脾气的行为就会开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在那之前先给他很多的提示，教他比如说 OK， 我们可以深呼吸，我们可以说 Let's play a new game， 这样等等都可以改变这个行为的frequency，
对的，对的频率。所以其实像刚才这个 A 的部分，我们就能够去改变这个 A，就好像 Joyce 讲的，我们可以先去做提示。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孩子，我们会用一个可能用这个 social narrative， 也是所谓的学习故事、社交故事的一个方式，来先跟孩子做一个，应该是说打预防针吧，
对对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心理准备，如果输了，等一下我们可以说一些什么话，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啊，或者说 good game， 或者是我们如果觉得更有一点 upset，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们可以 walk away， 我们可以去喝一杯水，我们可以去什么？然后我们可以 ask。去再选另外一个游戏再一起玩。
对，那当小朋友的确就是 try her best his best 来去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平复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再用后果，比如说另外一个孩子说哦，你好 flexible， 我们在玩你的 choice 吧，你想玩什么我跟你玩，或者是家长也可以很用口语的方式去鼓励孩子说，哇，妈妈好引你为傲，因为你真的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玩一起跟你相处的小朋友，
是
等等的。
然后当我们改变了这个 ABC 的互动过程，然后孩子能够在输的这个状况之下也能够得到很多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正确行为能够得到很多赞美很多强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孩子他就慢慢的连结说，哎，其实输了并不是一个什么 big deal，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享受的，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慢慢的把这个 ABC 的这个关系然后能够改变过来。
没错，
对。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客观跟完整的记录会让我们看到前世情境 setting event 对小朋友有什么影响。那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有可能是生理上的变化，有可能是环境上的变化。那我跟费最近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个小朋友因为疫情的关系，五月都在家一起在线上课教课，然后呢等开始学校托儿所渐渐开放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逐渐回去学校里面跟其他小朋友相处，但是他线上的课程还是继续的。结果呢，我们上礼拜听 meeting 就发现，哎，为什么小朋友每一个 program 都退步，原本可能是 80% 的准确率变成只有 50%,40%。
而且所有的 program 都整个就是降
下来。统一降下，然后我们就很 confuse。然后呢我们就发现透过我们的图表。
跟我们 ABC 的记录、
就是。对，然后就发现说，诶，怎么到五月中所有的 program 同时下降，而且是维持下降，
而且就是五月中那个点所有的 program 的那个 score 通通都是往下走的。
对，然后对我们就问老师说五月中发生了什么事，
问家长，对，
是问老师
哦、oh,
对，那时候是问老师，那时候家长没有
哦、oh, 对，
然后他就说哦，小朋友就回去上课啦。
然后那个时候的 session 就是
上课时间是晚上
六
点，然后这小朋友才大概就是小学，
二年级，
对
对
对, 对，很小这样子，
对，所以 no wonder 他都已经在学校一整天这么累了，然后回来 no wonder 他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啊，甚至
情
绪
完全的下降，
对，
我就觉得
对，
真的，
所以真的不是他的错，对。感谢我们有这个记录。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ABC 它能够给我们老师或是家长能更多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我们通常都会用一个行为的表示图来表达。那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前世问题行为跟后果，中间这个三个，中间这一排的这三个，就是我们需要大家去记录的一个前世啊问题跟后果。那我们这一排记录做了这么多，然后呢，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然后我们就是要去寻找说，我们这个问题行为它的功能在哪里？也许我们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正确的代替行为，然后把这个问题行为代替掉。那在同时间呢，我们其实有时候也知道说，孩子他有时候。其实啊，他会用口语要求的，他其实有这些正确行为的。
对，
那为什么这一些正确行为孩子不去用，而去要用问题的行为来表现呢？那就表示说，很多时候呢，都是在问题行为出现的时候，孩子反而比较容易得到他们要的。而如果说孩子好好问说，妈妈，我可以再多看一点电视吗？这个时候可能大部分的 answer 都是 no， 对 100% 的 no， 也就是说这样子好好的用语言来去要求的这个行为呢就已经被消灭了，然后没有被去强化
到。我好好问你都不答应我，
对，
那我只好闹咯。
对，那也许闹的时候偶尔哎，奶奶在旁边看到，还是谁旁边，
对对对，
不好意思，所有的奶奶，我不是刻意要指出奶奶但是我的意思就是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旁边就有人就说，哦，好好啦，那就去看电视啦，去
对,
对，所以孩子就学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问题行为比正确行为或是比代替行为更有效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改变这个 ABC 跟改变问题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特别的注意我们的正确行为，也是要让孩子能够被强化，代替行为也能够被强化，然后问题行为呢，我们就不要再去强化它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再继续去满足孩子这个问题行为他要达到的目的，我们就不再提供这个目的给他了。那你要不要用一个例子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没问题。所以现在这个行为表示图呢，就是说我们的 setting event， 也就是所谓的前世情境影响呢，是隔离期间小朋友都在家，没有什么玩伴，然后他也没有兄弟姐妹。那这个前世呢，可能是说，哦，妈妈在讲电话很忙，小明一个人在客厅自己玩，结果呢，小明突然丢出玩具发出声响，啪，然后妈妈就，哦，怎么了，跑过来关心小明在干嘛，东西有没有弄坏啊，小明有没有受伤，
对，哦，这个之后就发现小明的玩具特别容易的掉下来特别容易从各种不同的高处的地方掉下来
然后越大声越好，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这样子的 ABC 应该是为了引起注意力，
对，
跟妈妈过来的关心，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第一个来替代的行为呢，来取代这个妈妈的注意力能够表达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教小明去跑去拉妈妈的手，然后拉妈妈一起去客厅玩，这样子他不用丢玩具，他就可以邀请妈妈好好的跟他一起玩。
对，那如果妈妈一直都说不要呢，
那我就再回去我原本的
方式，那可能东西还是会继续从不同的高处掉下来這樣
对，你的玩具就一个一个坏掉这样子。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代替行为跟正确的行为，我们还是要用非常不固定的这个强化的时间表一直去强化它。
什么意思啊？
那也就是说呢，当孩子有时候好好的问说，妈妈你可不可以跟我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还是要就是，哦，好啊，然后 make a big deal， 哦，好啊好啊，我们要去玩什么东西，
对
对，然后我们要很 excited， 然后我们要很能够去接受，当我们孩子用这些正确行为的时候，我们来我们的表现是我们，哎，其实是我们非常正向的。
对
对，那如果每一次孩子遇到的都是不行哦，我很忙，我现在做这个东西，你自己去玩。
对，
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问题的行为会出来的很多。
没错。
那我觉得呢，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一个图表也是让家长知道说我们写这个 ABC 之后的目的地是什么。那还有就是说当我们在跟这个 behavior consultant 或是你的行为顾问一起工作的时候，诶，以后呢就不要再只说这个行为问题是什么了，也要记得把这个 A 跟这个 C 也就是这个前世跟这个后果，然后也能够提供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叙述，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就是能够更快的得到这些讯息，能够更快的能够一起达到一个知道说这个代替行为功能是什么。所以我们的 overall goal 就是我们要可能不再强化孩子的问题行为，然后呢代替行为我们想要继续去教孩子，或是马上去强化，还有正确的行为要去强化，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达到了这个 ABC 的这个 data 的这个目的地了。
同意。
对，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就讲到这边，在以后的 episode 呢我们还会再继续跟大家就是讲解更多的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用前世的这个改变啊，有哪一些方式，然后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不会这么容易的 trigger 孩子的可能问题行为，那或者是甚至说问题行为产生了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代替行为，要怎么样子去教代替行为啊，这些等等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的话题我们可以去分享。那如果说呢大家想要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Instagram 都非常的欢迎。
如果您想要下载我们的讲义，可以到 abatogo.com 第22集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记录您的 email， 我们将可以把今天的讲义寄给您，
可以给我们一点回馈，因为你知道吗，
是
我跟你看今天的这一集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是我们做的这个 visual 越来越棒了，
真的越来越专业，
对，
所以麻烦
下次不要再突然一个紫色的那个
不要
那个图表
没人看到，
我们的 feed 明明是黄色，为什么 Joyce 做一个紫色的图表给我呢？
没有，我们听 podcast
以后，好，以后我们会就是继续
统一
加强，对，我们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今天好，没关系，但是我觉得内容还是最重要的，然后能够有大家的 feedback 还是最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写 email 给我们 info@abatogo.com， 然后来给我们的反馈，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